我终于学会了正确的祷告。作者徐艺婷。当你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，或许会有疑问，祷告不是很简单吗？你想要什么，向上帝求就是了，有什么正确不正确的？可是，就是这个求的疑问，困扰了我整整三十年。这三十年里，我进进出出了无数的教会，也陆陆续续参加了多次敬拜和团契活动，却始终无法真正亲近神。如果求只是求我们想要的事情，那么我们和那些求神明保佑发财或求观音赐子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要的是寻求，我要寻求的是生命的真理和真正的平安喜乐。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答案，直到三年前的一件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。我们在芝加哥住了二十多年，因为天气等诸多因素，我们打算搬到温暖的南方。2019年8月的一天，我和老公第一次飞到亚特兰大，当时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。第二天就去看房子，第三天就签了约，三个星期后就顺利成交了。短暂的欢喜过后，我俩却掉入了担忧和焦虑。因为我们芝加哥的两个房子，从四月份上市之后，始终没有人出 offer。如果再卖不掉，未还清的贷款和芝加哥及亚特兰大两地的各种支出，财务紧张的大山很快就会将我们压垮。这些让我非常的焦虑，夜里常常辗转难眠。有一天晚上，脑中忽然跳出个想法，我也来向上帝求告一下吧。死马当活马医，万一成功了呢？可是我该跟上帝说些什么呢？多年的职场经验告诉我，凡事都有个 SOP， 照正确的步骤做事情，成功的几率比较大。祷告是不是也有 SOP 呢？不懂的事情，先查查 Google 或者 YouTube， 这是我这两年的习惯。当我打开 YouTube， 搜索如何祷告时，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萧祥修牧师的影片，我要怎样祷告，有效祷告的关键。原来祷告真的有 SOP 呀。牧师说，祷告分四个步骤：赞美、感恩、认罪和求告。我心里充满好奇和欣喜，那我就来照葫芦画瓢试试看吧。第一个步骤是赞美，我该说些什么好话呢？这就把我难住了，怎么办？刚好手边有一本圣经，我就念一念圣经的语句，这总错不了吧。我翻开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又找到诗篇37章第4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继续念第五节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必成全。这已念了三条了，我暗自想，干脆再念两条，凑成五条吧。赞美的话总是多多益善。我找到彼得前书五章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最后再加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中神对保罗说的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念着念着，我的心慢慢安定下来，仿佛真的把身上的重担卸给了神。第二个步骤是感恩。我该感恩些什么呢？我最讨厌虚头巴脑，那我就来感恩些实实在在的事儿吧。这时候我看到老公正在收拾垃圾，今天是我们倒垃圾的日子。看到他认认真真收拾垃圾桶的模样，我心里忽然涌出感动，感恩的话就到了嘴边。老公啊，谢谢你这么多年每次都是你倒垃圾，因为有你这么做，我们家里才这么干净。老公先是看着我愣了一下，或许他在想，今天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。可他回报我暖暖的微笑，不谢不谢。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是笑开了花，这个爱抱怨的老婆今天终于说好话了。于是我给自己布置了功课，每天要对老公说出三句感恩他的话。看见他把洗好的衣服从烘干机里拿出来，我就说，老公啊，谢谢你，这么多年都是你洗衣服，所以我们家永远都有干干净净的衣服和床单被褥。看到他把碗放进洗碗机里开始洗碗，我就说，老公啊，谢谢你负责洗碗洗了这么多年，碗洗得真干净啊。我每次炒菜打开碗柜，总有干干净净的盘子和碗摆在那里，多方便啊。这样的感恩话每天都说，大声地说。我发现老公做家务的热情越来越高，还常常对我说，亲爱的，谢谢你做了这么好吃的晚饭。我觉得我吃的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还要好，还要健康。互相说感恩的话，家里的气氛真好。第三个步骤，认罪。我回想我有什么罪呢？真的，我有。我太爱抱怨。在卖房子这件事上，我对老公充满了怨恨。前几个星期我都在大陆出差，因为他面子薄，不盯着卖房子的经纪人 follow up 或多做 open house。 经纪人几乎没有为我们的房子做什么工作，以至于我们耽误了芝加哥一整个夏天的卖房好时节。眼看着天就冷了，要下雪了，心里真是个急呀。于是我开始检讨自己，他没有盯经纪人，我为什么就没有盯呢？现在的通讯方式这么发达， email 在哪里不能写？是不是我在逃避，把责任推给了他，之后又抱怨他？我虔诚地跪下来向上帝认罪。第四个步骤，求告。认完罪后， 我就把自己的卖房难处向上帝诉说。我记得牧师在影片还说，祷告不能只为自己祷告，还要为别人祷告。别人？哪个是别人？在卖房这件事上，别人不就是经纪人和未来的房主吗？于是我念念有词，求上帝保佑经纪人出入平安，生意兴隆。求主祝福未来的屋主能够享受我们的房子，住在里面阖家欢乐，健康幸福。就这样，我把祷告的四点都说完了。接下去，我自己又加了一个重要的步骤，那就是祷告之后一定要站起来去做事，去操练，按照神的话去过生活。例如，神叫我们谦卑，叫我们爱人。我们考虑家里的洗衣机用了很多年，有些零件需要更换，我就和老公说，我们给他们买一个新的洗衣机吧，因为他们新搬来，事情一定很多，手忙脚乱的，不要让他们洗衣服时又出状况。老公欣然同意了。我们还决定把墙壁的颜色重新油漆一遍，改成今年的流行色。在买油漆的时候，我们选择了价格昂贵许多的有机油漆，这样对未来屋主一家人的健康会更好。后来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上帝或许真的听见了我的祷告。十月底，我们第一个房子卖掉了。感恩节前，我们的第二个房子也顺利成交了。2019年12月的第一周，我们兴奋地开启了亚特兰大的新生活。第二周，我就从 Google 上找到了亚特兰大华人教会。周日，我来到了北堂，门口接待我的弟兄热情又亲切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我们的张小聪长老。接下来的周二，我就收到了齐一人牧师的探访电话，我们不知不觉地讲了45分钟。我的印象是，这个牧师真的和我以前见过的牧师不一样，谦谦君子，耐心倾听，没有任何说教。他讲出来的话，仿佛是神通过他的言语向你的心在说话。再接下来，疫情就来了，人和人必须保持距离，可我觉得我和神的距离却越来越近了。我参加了提后团契，在朱云洲弟兄和蒋学斌姐妹夫妇的帮助下做了决志，又在许丽萍姐妹和刘君波姐妹的几次三福探访中加深了对主的认识。感谢严福姐妹不辞辛劳对我进行一对一的讲授初信栽培课程。同时，我又参加了万浩老师和小聪长老的两期受洗班课程，收获很大。我还加入了李小兰姐妹带领的 BSF 的线下小组的每周课程和讨论。这些都让我更加渴慕神，希望早日成为神的儿女。兜兜转转30年，我终于学会了正确的祷告，学会了信靠仰望神。每天读经，每天祷告，这是多么的喜乐呀！认识主耶稣，真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。往后的日子，我要紧紧地抓住神，跟随他，活出耶稣基督喜悦的生活，并把福音分享出去，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